各位父母，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主里平安。感谢主再一次给我这样子的一个恩典，能够在诸位中间一同敬拜，一同读神的话语，一同来分享神的话语，荣耀的教会。所以我们首先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教会到底是什么？如果有人问你若歌教会在哪里，你会怎么回答呢？你可能会说，就是在 71 Cedar Grove Lane， 因为就是看我们今天早上的秩序单，前面也有说71号 Cedar Grove Lane Somerset New Jersey 08873。这是我们对于教会的一般的观念。当我们想到教会在哪里的时候，我们想到的就是教会的所有的那个建筑物。其实严格讲起来，不是教会在哪里，而是教堂在哪里。教会不是建筑物，而是一群人，一群属神的子民。教会这个字在新约圣经原文的希腊文，那么它的意思就是被呼召出来的一群人。这是一个复合字，意思就是说是一个介系词加上一个名词。最前面的那个介系词，它的意思就是出来，后面的那个名词，它根据一个动词的字根，这个动词就是呼召。所以教会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被呼召出来的一群人。那么这样的一个字也有旧约的圣经的这一个背景，所以旧约也用这样的一个字来形容以色列全会众。什么是以色列全会众呢？那就是在埃及地为奴之家，蒙到神大能的拯救，被神呼召，被神拯救出来的一群人，要被神带到应许之地去。这一群人他们离开为奴之地，得着了一个新的自由。这群人他们离开了埃及的黑暗，要进入迦南地的这一个光明的里面。所以教会不是建筑物，教会是什么？教会是被呼召出来的一群人。如果有人在问你说若歌教会在哪，你要怎么回答呢？你要怎么回答呢？你可以说若歌教会我们主日崇拜的地方跟很多聚会的场所是在71号 Cedar Grove Lane， 严格上来讲也不是，因为那是教会的 office， 这个地方恐怕是67号吧。好，那么然后可是另外一方面呢，你也可以说呢，你要问若歌教会在哪，就在这我身上，就是若歌教会的一部分。大家敢这样讲吗？如果敢这样讲的话，那就不要丢若歌教会的脸，因为我就是若歌教会的一部分。那么以弗所书这本书是论到普世性的这一个教会，它是一封传阅的信，它跟保罗的一些其他的书信不一样，因为呢它没有针对教会的一些特别的一些问题来发言。但是以弗所书这一封传阅的信里面，也是四封监狱书信之一，却很清楚地指出神对于教会的心意。所以教会是什么？教会应当如何？不是我们说了算，是谁说了算？是神说了算。什么是一个理想的教会？不是由我们决定，不是由我们主观的想象或者主观的经验来决定，来判断说这个教会好或者教会不好，应该由谁来决定呢？应该按照圣经的标准来衡量，由神来决定。圣经上说了才算，神说了才算。那么在以弗所书我们刚刚所读的第一章15节到23节，我想我们看一下这一段圣经前面的前后文。以弗所书从第一章第三节开始到第23节，它有一个非常连贯的这一个思路。那么甚至解释圣经的人会告诉我们说，这好像是一个很长的一个句子。好， 第一章的第三节到第十四节是保罗为着教会来献上赞美。那么我在这个上面列出很多保罗为教会献上赞美的一些理由，然后从第一章的十五节到二十三节，就是保罗为着教会的赞美之后所发出来的感谢以及代求。那么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一章的十五节到十六节的上半节是很快的一个赞美，那个赞美其实就是归纳前面的一些是感恩跟赞美的内容。然后第一章的十六节下半节到十九节是保罗为着教会为着以弗所书这个读者的代求，他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呢就特别为你们祈求。那么他祈求三样事情，就是求神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让教会能够明白三项重要的事，就是他们在基督里面所已经拥有的特权、特殊的身份跟特殊的这个地位。在这个祈求的最后的一句话是说，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这是第十九节。然后第二十节开始到第二十三节就是解释这浩大的能力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二十节一开始的时候说就是照他，那么这个照这一个字以下就引出三个跟能力有关的这个字眼，等于保罗在这里更进一步的阐释说神的能力的浩大到底是在哪些事情上能够显明出来呢？所以这是整个以弗所书从一开始到这里的这个思路。我们看到保罗代求的内容就是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那么使你们呢能够真正的知道他。知道他有几个不同的这个层面，首先是知道神对我们的呼召，其次是知道神在我们也就是信徒当中所得到的基业是有何等荣耀的丰富。那么第三样也是我刚刚所提到过的，就是神的能力对于我们这些信的人是何等超越的宏大。许多解释以弗所书的人，我们自己读也能够有这样的印象，这是这个祈求里面带进这个祈求的一个最高潮，这是我们带求的，这是保罗为教会带求的一个焦点，那就是神的能力要在教会当中能够彰显出来。而这个能力这个字呢，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英文所说的 dynamite，炸药这个字。那么炸药这个字怎么来的呢？就是从希腊文的这个能力这一个字来的，是一个有爆发性的一个极大的一个力量。那么在这里当保罗提到，当圣经提到说他向我们做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的时候，格外的浩大，原文是两个字，好，一个字呢是分词，就是超过的意思，另外一个字呢就是宏大，是一个形容词，所以有人把它翻译成说是一个强而有力而且见效的，是一个超级的这一个大。那么然后底下呢保罗又特别提到说这个超级的这个大的能力是怎么来的呢？是从耶稣基督来的，因为耶稣基督呢他已经怎么样呢？他已经胜过世界上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所以教会被赋予极大的能力，正像耶稣基督凭着这样子的能力从死里复活一样，而这个能力现在也在教会的这个里面。可是尽管这个能力是在教会的里面，但圣经上提醒我们说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超过了，提醒我们我们是活在两个时代的中间。所以以弗所书 第六章特别提到说，我们继续是在一个属灵的征战的里面，我们要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所征战的对象不是这些有血气的人，而是这有血气的人背后，这些有血气的人不过是被利用，背后有一个灵界的势力是我们征战的对象。可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又是活在这个已然跟未然当中。我们要知道神的能力已经赏赐给我们，他已经赐下够用的能力跟恩典，那么这个也要成为我们每一个信徒，成为我们在若歌教会里面每一个人主观上的一个经验。所以我们要晓得，在以弗所书里面提到能力的时候，特别提到三个和能力有相关的这一个同义字。在第十九节特别说他的能力是何等超越的宏大，然后底下怎么说呢？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吕正中的译本把它翻译成说，照他力量之全能所运用的动力。在这里就提出三个跟能力有关的好像是意思相同的字。头一个呢是运行，那就是指着能力的实践。第二个字是大能，它好像特别强调这是克服一切障碍的力量。第三个字是大力，就是强而有力而见效的力量，这是天主教思高圣经的这个翻译。那么用这三个字来形容最初的那个能力，最初的能力是什么字的字根？炸药这个字的字根，大家还记得吗？所以等于在这个地方有四个字来形容神的能力，形容神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形容神现在就在教会当中所赐给我们，所已经赐给我们的能力，大能的实现，克服一切障碍的力量，强而有力而且见效的力量。那么提出用这三个跟四个不同的字来强调能力，其实就是要我们明白，好像用我们人的言语没有办法把这个大能解释得完全。好像在这里圣经的作者保罗被圣灵感动，想出所有跟能力有关的字眼把它堆砌在一起。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形容要提醒我们，今天我们在世界上尽管面对许多的挑战，今天我们身为神的子民，尽管好像受到许许多多不同的压迫，尽管我们个人身上有许多的难处，但是请记得神赐给我们的是丰盛的能力，使得我们可以面对一切的挑战，不单单得胜，像圣经所说能够得胜有余。所以教会是一个荣耀的一个教会，教会所以是一个荣耀的教会，是因为神的大能现在在教会当中要彰显出来。我们可以很快的从三方面来看这一个事实。首先，荣耀的教会是因为神大能的运行。我们刚刚已经提到过，运行这个字也是包括神的能力的一个同样意思的字。然后荣耀的教会是因着耶稣基督的被高举，我们刚刚所念到的这个以弗所书前面也特别有这样子的一个话，使得耶稣基督被高举胜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耶稣基督被高举胜过所有我们宇宙当中所能够想到的能力。这句话也让我们立刻想起腓立比书第二章上面，第二章的第五节到第十一节，在这里，在这边保罗也再次提醒信徒说，因此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什么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叫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以基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荣耀的教会是因着耶稣基督被高举，他是教会的元首。所以第三样就是荣耀的教会，是教会借着基督有神的丰满。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那么这是一句难解的经文，可是简单讲起来，充满万有者就是神，而神本性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的里面，所以基督也有神的丰满，而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在这里，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好像几乎跟基督就是同义字，英文叫做 oppositional。 所以若是基督有神的丰满，今天教会也有什么？也有神的丰满。好，那么这就是三个要讲的，我这样其实把三个都已经讲完了。好，所以如果你后面的一些细节记得不清楚的话，最起码记得这三样事。头一样是什么呢？头一样事情是说教会里面有神的大能在运行，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子民在我们身上有神的能力在运行。第二方面，荣耀的教会是因为基督被高举，所以是一个荣耀的教会。第三方面，荣耀的教会是因为神的心意要使得神的荣耀、神的丰满在基督身上，也在基督的身体身上，也在教会里面，然后得以实现出来。这是这三样事，好吗？那么荣耀的教会是因着神大能的这一个运行。好，那我在底下的这个投影图片里面呢，几乎把所有有关运行的字通通都列了出来。好，那我就不一个一个的把它详细的讲出来。好，这个是给大家做参考。那么如果你对这个投影图片想要得到的话呢，送个电邮给我好不好，或者是送给我们的那个Executive Secretary， 送给这个江永之，那么他可以发给大家。那么第二方面呢，我们要看到的荣耀的教会是因着神的大能的运行。好，那特别提到呢，神的能力是一个什么能力呢？是一个动态的能力，是一个有效的一个能力。好，是使得基督复活的能力。所以耶稣基督复活到底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六节有一句非常非常宝贵的话，他怎么说呢？他说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可能我们要翻到下一个投影图片，是不是？他又叫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那么这个复活呢，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已然跟未然的事。有一天我们的身体都要得赎，得着和耶稣基督复活身体一样的一个灵性的身体。可是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已经有新生命，我们的生命跟以前不一样了，好像也已经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这也是在罗马书第六章里面保罗所告诉我们的，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底下保罗又接着提醒我们说，我们受洗归入他的死，现在呢我们也要怎么样呢？像是基督借着神的灵从死里复活一样，让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上一个主日我们有洗礼，洗礼这个礼仪所表达的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实际，就是我们与主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在以弗所书第二章更进一步的说，这个同复活是什么呢？不单单是同复活，而且要一同坐在天上。 所以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会用这样子的话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那么原来的意思就是他就是一个新的创造，旧的生命对我们来讲旧造都已经过去，现在是一个新的创造。那么所以讲了那么多，大家会不会觉得说这是一个太高的道理，到底如何应用呢？如何应用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是谁？我们到底在哪里？好，我讲过这个例子还要再讲一次。好多年之前我上一个主日学是黄小石长老教，可能题目叫做家庭与侍奉吧。那么在主日学的第一课他就把我叫起来，那时候我刚到教会还没有多久，不晓得怎么样就被他看中了。他问我一个问题，他就问我说 Who are you? 你是谁？那我毫不迟疑地回答说，我是贝尔实验室的一个工程师。他就说 That's not what I'm asking. Who are you? 又再问了一次。我想说这是讲到家庭与侍奉，我就说啊，那我是若歌教会的一个同工。然后他又说 That's not what I'm asking. 他如果要再问 Who are you 的话呢，我说家庭与侍奉，那也许我就应该回答说我是黄又美的丈夫。那么到现在我还不晓得正确答案是什么，等一下结束之后你可以去问他。但是我知道不正确的答案是什么，不正确的答案就是我是贝尔实验室的一个工程师。我是谁不是由我的职业来决定，正确答案不是说我是若歌教会的一个同工，正确答案我是谁不是由我在教会的服事所决定。我是谁？我到底是谁？我们是神的子民，我们是有神的大能在我们身上的这样子的一个人，这是我真正的身份认同。当我们有这样身份认同的时候，我们就超越在世界上会让我们忧心，会捆绑我们许许多多的苦难和束缚，我们就与耶稣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弟兄姐妹，我是谁？弟兄姐妹，若歌教会是什么样的一群人？我们虽然在地上，但是神说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到底是什么意思？我记得大概是几个月之前，我们去看一个伯父，伯父病得已经很重了。我记得我进他那一个公寓，我看到这个伯父，我就问他说，伯父，你心里有平安吗？我想所有他的家人，我们认识他的人也都预备好，觉得他大概不久之后就到主那里去了。这个伯父的回答让我心里面非常的惊讶跟感动，他说，阮长老，我心里很喜乐。他没有回答说是我的心里有平安，他说，阮长老，我心里很喜乐。他人虽然在地上，但他的心已经到了哪里？已经到了天上。或者我用另外一个话来讲说，虽然我们是在地上，在他所住的这个公寓的这一个里面，但是这个伯父他面对人生的结局，心里面的那个笃定跟把握把天上带到地上。这是神可以做的事情，这是神可以做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地上我们真的有许多的苦难，有许多的难处，也许这许多的苦难和难处是逼得我们来仰望，仰望天上来到地上，使得我们虽然在地上好像来到了天上。前不久之前我去看另外一个组内的一个同工，他动了一个大手术，动了这个大手术之后在医院里面又得到感染，所以在医院里又冤枉多住了几天。本来身体已经不好，动了手术之后身体也受到了一些亏损，又因着在医院里面的感染， 使得身体受到更大的一些伤害，然后经过很多折腾才回到家。我去看他的时候，我心里面有很深的一些感触。他有许多可以抱怨的事情，可以抱怨医生没有早一点诊断出来，可以抱怨医生，可以抱怨在医院里面怎么使他得到了感染，没有听见抱怨的话。这位同工说他心里面非常非常的平安。这个同工告诉我说，经历过这样子的事情，他的配偶说，我要每天做一件让你快乐的事。他告诉我说，因为他决定每一天要做一件让我快乐的事，他自己因此也变成一个快乐的人。弟兄姐妹，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这个不是理论，这是在我们生命里面可以经历到的事情。我刚刚讲的这一个例子，你也不用猜是谁，好，但是呢，你可以对号入座，意思就是说呢，你也可以有同样的经历，你也可以有同样的经历。第二样事情是什么呢？第二样事情就是说，荣耀的教会是因着基督被高举。所以一章二十节的下半节说，叫他坐在自己的右边，右边就是一个有权柄的位置。坐是什么意思呢？今天我们想到坐的时候呢，啊，就是坐在电脑前面上网，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对不对？好，那么这个坐呢，代表我们有点无所事事。我恭敬地讲，啊，主耶稣基督的坐呢，也有一层这一方面的意思，就是他作为道成肉身，在世界上所有该做的事，通通都做完了，所以他可以坐。好，那么一章二十一节就是远超过，超过什么？超过天上的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有名的、主治的。好，用一连串的字来形容所有灵界的这一个势力。好，那么呢，不单单今世的，就是来世的也超过了。我想主耶稣基督的被高举，主耶稣基督的被超过，对于我们今天最重要的一个应用，就是甚至我们人类所面临最大的仇敌，就是死亡，也已经被超过，也已经被胜过。有一位清教徒叫做 John Owen， 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The Death of Death in the Death of Christ。 我讲到的时候提过很多次，这个书名定得多么的好，耶稣基督的死亡是死亡的死亡。所以好多年之前，当我上大学的时候，我认识一个姐妹，她的身体一直不好，后来她到了香港，后来她被主接去，接去的时候还相当年轻。我特别记得后来，那么有人收集她的文章，那么变成一本书，那本书的名字就叫做《死亡别狂傲》。在世界上我们有疾病，在世界上我们面对死亡的威胁，但是死亡别狂傲，因为连死亡都被征服。那耶稣基督的被高举到底还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呢？那有人说，耶稣基督的被高举是让我们想起圣经上的三段经文。好，这个诗篇110篇第十节，诗篇第八篇的第六节到第八节，也让我们想起创世纪第一章的26节到28节。最后的结论就是说，人因着犯罪而失去这个君尊跟治理的身份。头一个亚当犯罪，失去了神给他君尊的身份，在第二个亚当身上呢，能够完全恢复过来。今天在第二个亚当，也就是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也恢复了这一个君尊的身份。那有人说，这个还是不够具体，要如何具体呢？也许我们看底下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七节到第十节的这一段经文，格外提醒我们， 当耶稣基督高升了之后，对于今天的教会产生什么结果？他说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下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所以耶稣被高举，实质上来说对于今天的若歌教会有什么重要性？他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第四章的第四节到第六节是七个一，表明教会的合一。可是第四章的第七节到第十节却提到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那么我们教会四十周年的这个特别的刊物跟一个主题，就是多元中的合一， Unity in Diversity。 那请问是多元在先还是合一在先？那么应该讲成合一中的多元，甚至不是讲合一，而是在一中的多元，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一。而这个多元是什么样的多元呢？不是说我是上海人，你是台湾人，我是山东人，你是福建人，这一种多元，我是黑皮肤的人，你是白皮肤的人，不是这样子的多元。虽然这个多元在以弗所书里面也提到外邦人，提到犹太人，可是在这里的多元是什么的多元？是在恩赐上的多元。所以一个教会如何要满足神的心意，基督的高举对我们今天若歌教会坐在这里的每一个人有什么重要性？那就在一当中我们有多元，这个多元就是神把各种不同的恩赐赏赐给我们。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心里面一个很大的期待，就是每一个人都要知道你我在若歌教会里面神给我们什么样的恩赐，要如何的应用出来。我讲过这个比喻，我要再讲一次。我认识一个徐牧师，他最喜欢做拼图游戏。那么他当了主任牧师之后压力很大，就做拼图游戏呢来消除他的这个压力。我去他家的时候，他的墙上不是挂字挂画，而是挂他拼图的成品，所以他不是拼这个500片1000片的，那是给小孩子玩的，他是拼图的黑带高手，玩那个最多片的拼图游戏，拼好的图就在墙上的弄个镜框挂出来。到他的书房去呢，书房呢就有2个拼图，现在正在拼的过程当中。我就想起若歌教会也许就像是一个拼图吧，我们中间每一个人在这个拼图当中都有我们的一块。我没有问那个牧师，我说万一你拼这个好几千块的这个图，万一少了一块挂不挂出来？我相信答案一定是怎么样？挂不出来。弟兄姐妹，我要问大家，假定若歌教会是个拼图，它挂得出来挂不出来？你告诉我它挂得出来挂不出来。它如果要挂得出来，就是我们拼图当中的每一块都尽上我们的本分，都发挥神把我们摆在若歌教会的那个特别的一个身份。好，那么荣耀的教会是借着基督有神的丰满。好，那么这个呢，时间的缘故我就不能够多讲，已经有人警告过我说你一定讲不完，很抱歉哈，他是一个先知，讲的是很正确。好，那么我最后呢看最后一个 PowerPoint 好不好？最后一个 PowerPoint 就是说，到底什么叫做神的丰满？地和一切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中的，都属耶和华。这是神的丰满在旧约圣经的一个起源。所以神的丰满就是指的神的荣耀。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今天在若歌教会的里面， 如何神的荣耀能够彰显出来呢？就让我想起诗篇22篇第三节的一句话，说但你是圣洁的，是借着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当我们众人在这里敬拜，当我们众人在这里赞美的时候，神的荣耀彰显出来，整个教会就显出神的丰满，也是显出基督的丰满。最后，这是为什么我感觉我们来参加主日崇拜是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弟兄姐妹，如果你参加主日崇拜只是为了自己，如果我们只是带着一个好像消费者的心态来，我心里面觉得这恐怕不是神的心意。当然来总比不来好，对不对？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来是要在这边借着我们众人的敬拜，把神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我们也晓得在最近这一段时间的里面，那么我们弟兄姐妹们对于参加主日崇拜呢，不是那么样子的这个规律。好，那么有人说你别跟我讲这个，要讲给那些没有来的人听啊。那没有来的人听，你就劝他听听录音带好吗？好，那么我希望你今天来了，你下礼拜还要来，下礼拜来了，再下礼拜还要来。为什么？因为在我们众人的敬拜当中，神在这边要设立他的宝座，这是他所配得的。我们要把神所当得的敬拜、感谢、赞美和颂赞归给他。教会是什么？不是我们说了算，是神说了算。教会是什么？不是我们自己觉得好就好，要神觉得好才是好。我最后念一句话作为今天这个讲道的结束，这是在 Martin Lloyd-Jones 写的一本书上的一句话，我把它英文念出来。 The great and the constant danger is that we should be content with something which is altogether less than that intended for us。 我们大的而且是经常有的一个危险，就是我们对于一种自满之心，神对于我们有极大的期待，可是我们没有达到神的期待，我们觉得已经够满意了。这是教会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危险。我们为着神在教会的所做的工作，我们感谢神。今天我们参加这个主日学，谢晋牧师开的这一班，那么多人在这个主日学，好多年我没有见过有这样子的主日学。弟兄姐妹对神的话语有渴慕，我们有感恩，但是也让我们，特别是我们中间所有服事主的同工，我们的教牧团队，我们的长老们，对不起哈，我先对这些弟兄们讲，让我们有一点点危机意识。如果神的心没有满足，我们也不敢满足。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知道你对于教会的心意是让教会要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在这个荣耀的教会当中，在我们所有的成员当中，有你的大能可以彰显出来，使得我们虽在地如同在天。亲爱的主，我们也感谢你，因为你被高举，你赐下够用的恩赐，是为着教会要显出你的丰满。我们也愿意若歌教会继续被你带领往前行，完成你在这边拣选我们、设立我们的心意。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你对教会过去有许多的恩典，我们愿意承接你给我们的托付和使命。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